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今年75岁了，
哇，这个年纪通常都在颐养天年了。
没错，但是你呢，却打包了自己大半辈子积累的所有家当，带着家人一头扎进了一片完全陌生，甚至充满敌意的荒漠，
这听起来非常疯狂。
对吧？而且你不仅要徒步走上上千英里，最关键的是你手里根本没有地图，你唯一的指路明灯仅仅是脑海里的一个声音，告诉你一直往前走，到了我会告诉你的。
盲飞啊，这绝对是盲飞。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的任务。我们要深入挖掘肯尼斯·马修斯博士关于《创世纪》的第11讲的原始资料，主题就是亚伯拉罕的旅程。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文本。
是的，但我们要明确一点，这绝不仅仅是一节枯燥的历史课，或者什么深奥的神学课。
绝对不是。
我们要看的是一份古代蓝图，一份关于人类在面对绝对的未知时如何成长的蓝图。我们要探讨亚伯拉罕在地图上的物理移动轨迹。
因为这些轨迹其实完美映射了他精神和信仰上的高谷与低谷。
对，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处于人生的迷茫期，或者职业的转型期，这个故事对你都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这个信息过载、每个人都在疯狂抓取确定性的时代，理解这种剥离舒适区的古老智慧太重要了。
确实如此，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太渴望安全感了，买保险、做规划，试图控制一切变量。但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反其道而行。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部分。亚伯拉罕的起点，为了获得成长，他必须首先切断退路。资料里提到，上帝要求他离开他的国家、他的族人，还有他的父家，也就是特拉家族。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其实是剥离了三个同心圆般的安全网。
怎么说？
你想啊，在古代近东的社会结构里，一个人脱离了这三个同心圆，基本上就等同于社会性死亡了。没有宗族背书，你走在荒野里，随便哪个部落都能合法的抢劫你，甚至杀害你。
太可怕了。而且我们看看他走的路线和距离，从伊拉克南部古巴比伦以南的乌尔出发。
对，跟着他父亲特拉先到了哈兰。
那个地方在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光这一段就走了大约600英里。
是的，然后他还要从哈兰继续南下，进入迦南中心地带，这又是，大约400英里的路程，
加起来1000英里了，全靠一双脚在走，而且最让人窒息的是那个巨大的现实反差，上帝给了他三个单向承诺，对吧？徒弟、后代，还有繁荣，也就是财富和精神的祝福。
听起来大饼画得很大，
简直是天大的饼。但是现实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已经75岁了，妻子萨拉又是不孕的。
没错，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打击。
这感觉就像是你放弃了高薪稳定的企业高管职位，去创立一家连商业计划书都没有的公司，唯一的背书就是一种直觉。而且他还要等整整25年。
是的，熬了1/4个世纪才能看到承诺的继承人以撒出生。
对啊，所以他这中间是怎么熬过来的？在完全没有地图的盲飞状态下。
马修斯博士指出，就引出了他在事件还有伯特利建立祭坛的模式。事件在耶路撒冷以北35英里，伯特利在以北10英里。
他一到新地方就建祭坛。
对，每到一个新城市的边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祭坛。在那个充满敌意、到处都是异教神灵的未知环境里，他必须强行给自己建立精神锚点。
哇，这就好比攀岩的时候打进去的岩石钉，虽然不能让你立刻爬上去，但在你快要崩溃滑落的时候，能死死拽住你。
非常贴切的比喻，就是他的生存机制。
但是等等，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们刚才还觉得他像个信仰上的超级英雄，对吧？可接下来在埃及发生的事情让人大跌眼镜。
哈哈，是的，带着崇高的信仰出发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
资料里说，迦南地降雨很少，还闹瘟疫，爆发了严重的饥荒，然后这位信仰之父立刻就暴露出人性最脆弱的一面了。
生存危机一来，谁都扛不住。 埃及有尼罗河，是古代近东的粮仓，饥荒迫使他们逃往埃及，这是本能。
去埃及避难就算了，但他干了什么？为了保命，他声称自己的妻子萨拉是他的妹妹，后来在基拉尔王亚比弥勒面前又玩了这一手。
因为如果不这么说，法老看上了萨拉，直接把他杀了是最简单的合法占有方式，这完全是出于对死亡的纯粹恐惧。
这简直极其懦弱，刚才还在上一秒表现出非凡的信仰建祭坛的，下一秒为了自保就把妻子推入火坑。
确实，法老把萨拉收入后宫了，不过在古代，这不仅是为了享乐，更是一种建立声望和王朝力量的政治手段。
可这违背了初衷啊，如果萨拉在后宫怀孕了，那个应许的后代血脉不就被污染了吗？这算什么伟大的旅程？
如果我们把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资料里要记录这种低谷。正是因为亚伯拉罕搞砸了，上帝才不得不亲自干预。
哦，上帝用了严重的疾病阻止了法老。
没错，中断了法老的进程。这也展示了祝福与咒诅原则的实际运作。法老因为夺走萨拉而受到了咒诅，后来法老只能驱逐亚伯拉罕，不过也给了他大量的牲畜和金银。
因祸得福了，属于是。
更深层的原因是历史的镜像。你想想，400年后的以色列读者读到这段历史时会有什么感觉？
他们当时正在经历出埃及记。
没错，同样是饥荒下埃及，法老遭受灾殃，也就是后来的石灾，然后最终带着埃及人的金银财富离开。
哇，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完美预言。
是的，祖先的跌倒和最终的获救和他们正在经历的救赎如出一辙，这不是关于道德完美，而是关于在失败中被更高的力量保全。
原来如此，这么看确实很有深意。正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也会在生活的饥荒中因为恐惧而妥协，但故事没完，亚伯拉罕从埃及带回来的巨额财富根本没带来安宁，
反而引发了巨大的内部危机。
对，牲畜金银暴增，然后他的牧人和侄子罗德的牧人就开始疯狂争吵，
这是非常危险的。资料里强调，当时那片土地上可不只有他们，还有充满敌意的迦南人和比利洗人，
一群武装帮派就在旁边看着你们内讧。
对的，一旦家族分裂或者暴露弱点，随时会被吞并，所以创世纪里一直有一个分离的母题。
分离比如哪些？
比如天地分离，该隐于赛特，后来的以实玛利与以撒，以扫与雅各，分离是为了纯化最终的应许血脉。
亚伯拉罕和罗德也必须分离，
也就是如何处理这笔财富和冲突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走向。亚伯拉罕很有恩典，对吧？他让罗德先选。
没错，罗德的做法就很有意思了，他看了看约旦河的全平原，觉得那里水源充足，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
也就是像他们刚离开的那个物质极其丰富的地方。
是的，于是他选择了靠近索多玛的肥沃土地。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感觉罗德就像是那种为了眼前的暴利毫不犹豫把所有钱投入一家道德败坏的公司的投资者。他知道索多玛极度邪恶，但他不在乎。
这个比喻很精准，马修斯博士把罗德的贪婪直接等同于偶像崇拜，
极度的自私自利。
对，他为了物质利益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和腐败之中。而作为对比，亚伯拉罕选择了看似荒芜的地方，但基本面稳健。
亚伯拉罕确实学聪明了。
是的，他从埃及的教训中成长了，不再用欺骗或者算计来掌控局面，而是学会了放手。上帝让他进行了一次徒步旅行，用双脚丈量土地，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象征性的凭借信仰宣告主权。他进入了更深层次的精神训练学校。
没错，不过罗德的短视选择很快就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惹祸上身了。东部联盟的几个国王突袭了西部，直接把索多玛洗劫了，还顺带把罗德和他的全部财产都绑架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处于流浪状态的亚伯拉罕首次作为一个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军事和政治人物登场了。
对，资料里在这里第一次强调了他的种族属性，叫他希伯来人。
这个是一个很有分量的词，他可能源于祖先希伯，或者在当时的语境里意为跨越边界的人，也就是边缘人。
这个边缘人可不简单，他迅速集结了人马，一路追击到北方的旦，资料注明旦是后期编辑更新的地名，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总之他打赢了，成功救回了罗德和所有的财物。
这是武力的事迹，对，他对代表神圣权柄的人表现出了极大的敬意和慷慨。但紧接着索多玛王来了，
这个代表着异教和邪恶的国王。索多玛王说要把财物都留给亚伯拉罕，只要人。结果亚伯拉罕不仅拒绝，还举手向耶和华起誓，说属于索多玛王的一根线、一根鞋带他都不要。
极其坚决。
我当时读到就觉得这怎么可能？亚伯拉罕刚刚赢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本来是他报复的绝佳机会啊。为什么他心甘情愿地把 10% 给了麦基喜德，却对索多玛王的 90% 的诱惑言辞拒绝？难道财富还分好坏吗？
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亚伯拉罕的拒绝是极其刻意的，他不能让索多玛王有机会说
是我使亚伯拉罕富足了。
没错，如果他拿了这笔钱，他就被这个腐败的世俗王权收编了，亚伯拉罕要把一切荣耀和供应的功劳完完全全归于他的上帝。
哇，这就标志着他的信仰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那种混乱多神教、处处都是诱惑的近东世界里，他保持了绝对的纯洁。
是的，他明白了真正的独立是什么。
好了，让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探讨的亚伯拉罕的这段物理旅程，从乌尔到哈兰，到埃及，再回到迦南，这其实完美折射了我们每个人在现实中曲折的成长轨迹。
绝对的，信仰和智慧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没错，我们都会像他在埃及那样，出于恐惧而跌倒、妥协。但关键在于，当我们面对像索多玛王那样巨大的现实诱惑时，能否最终学会坚守底线？
这正是多角度看待历史的魅力所在。这些资料不仅仅是文字，批判性思考能帮助我们在信息洪流中找到真正的宝藏。
说得太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想向站在聆听的你抛出一个悬念，留给你去思考。
这个很有意思。
在这个故事的最高潮，亚伯拉罕遇到了那位神秘的麦基喜德。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亚伯拉罕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被选召来信仰这位至高神的人，
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先行者。
对，可是在一个充满多神教和邪恶的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他居然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外邦国王，而且这个人已经在这条信仰之路上走得比他更远，甚至还能带着饼和酒来为他住宿。
这种冲击感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这不禁让你思考，在你自己的个人成长或者是职业追求中，当你以为自己是那个唯一掌握了真理或者方向的人时，你是否曾意外地发现，那些看似完全在体制外、背景和你截然不同的人，其实早已掌握了你正在苦苦寻找的智慧？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那么，去观察吧，那个属于你的麦基喜德会是谁？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深度探究。下次见。
下次见。